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？说这么几句定场诗。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回目啊，叫玉蟾蜍。得说清楚了，玉是金玉的那个玉啊，用玉做的这么一个蟾蜍，可不是说遇见了蟾蜍啊，碰见蛤蟆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一个物件。这东西不会说话，它是个玩意儿，但是通过它使一对恋人终成眷属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明朝永乐年间。在哪儿呢？姑苏地带有这么一个念书人，这个姓是非常的少见，他姓凤，凤凰的凤啊，叫什么呢？来仪，多好听，取有凤来仪的意思，凤来仪，凤相公，聪明之极。从小的时候四五岁提笔能写字，你要说吟诗啊，答对啊，好多人还都不是他的个儿。念了多少年书的跟他坐在一块儿，三说五说你干不过人家，聪明。可有一样，父母去世的太早了，顶到十四五的时候爹妈都死了，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个打击啊，少年丧父，中年丧妻，老年丧子，人生三大不幸。凤来仪就算是这样的，十四五父亲母亲都没了，而且倒霉在哪儿呢？自己父亲的这边啊，亲戚很少，你要说叔叔大爷多点儿啊，互相照应着，没有。他爸爸行大，下边有一叔，这叔啊早年间去了云南做买卖，一直就没消息。打云南到姑苏，那个年头那个路啊太难走啊，所以说孩子很无奈。万幸有个好舅舅啊，娘家这边有人管他。舅舅姓金，金员外，这个人心眼好。哎呀，自己的妹妹跟妹夫去世了，撇下这么一个孩子，你说没人管哪行？都不管我得管呐，亲娘舅那个跟爹是一样的，接过来吧，把孩子接过来了。别难过啊，虽然说你父母没有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舅父舅父舅舅也如同是父亲一般，放心孩子啊，从小我就喜欢你，小的时候有神童之美誉，你是个好材料，日后你一定能够鲤鱼跳龙门啊，成就国家的栋梁，哄着孩子呗，就搬过来住吧，天天的跟这儿我找人伺候你，每天还跟这儿念书。简短结束，到了十八岁，大小子了，啊，舅舅看着喜欢，好孩子，出息的也有模样，而且这些年没有斜着歪的，就是一门心思念书、做文章，高兴。和这个，马上就快进京赶考了，还有一年的事儿，这一年很重要。老头就琢磨着，老跟家里这儿待着也不是事儿，家里边人来人往的，他乱，不利于我们孩子来念书。打发人出去说：“你们看看吧，找好地儿，有不错的院子，带后花园的，有假山，清静所在，有那闲房，给我们租赁这么一套。” 让你们家少爷跟着念书，念个一年半年的，进京赶考。尤其这段时间啊，很要紧，必须得去。撒出人一找，有半天回信了，这可简单啊。本身来说家里有钱，一说金家有租花园给少爷念书，那好找。来信说您瞧瞧吧，这儿有这么一家啊，大院子，两进的四合院，后边带一个花园，假山、金鱼池、抄手游廊，而且人家是刚搬走。这家人呢，人家的少爷当了官了，接父母太爷走，啊，老爷子、老太太家人都去了，上任了，这儿没人住，而且这房子没霍霍，干净着呢，挺好，看看去吧。金员外带着自己这个外甥凤来仪，到这一瞧，这屋瞧瞧，那屋看看，东西家具都是齐的，啊，自个儿来了这，身袖就穿，进门就住。到后花园一瞧，呵，花园也不赖，啊，他不是说荒废了多少年，人家是刚搬走，一直跟这住来着，花啊草啊都挺好的，一看就妥了，啊，一问多少钱也挺合适。当时呢就把钱给人家了，啊，说谁住，哎，就是少爷跟着住，啊，好极了，那就住吧。回去安排人往这儿搬书，搬应用的东西，啊，替换着衣服，又有这么两个小书童跟着一块儿，当天就住进来了。他住进来这个孩子没有邪的歪的，这么多年来也是如此，老实，而且呢为人很谨慎。那我跟这个跟我舅舅这儿啊，我得好好念书，我不能说给我舅舅丢人，这不成。我这回考试赶考，我得好好考，我看看能不能中个状元啊，我用功，一门心思都是这个，别的就没想过。每天就跟屋里边念书，有时候这书童也劝他，对呀，您别老这么念啊，您得活动活动，散散心，是不是，老跟屋里待着不成，换换脑子呗。啊，行，你们说让我换换脑子，我就听你们的。把书放下，站起来出门院里边站会儿，十分八分又回来了，又打个书啊。书童一瞧，您瞧，不是让您出去散散心吗？啊，已经很开心了。站半天了，哎呀，大爷您真诚，啊，您这太爱看书，您不能这样。哼，我给您出一主意，您这样啊，每天清晨起来，我们伺候您洗脸漱口，喝茶吃点心，上看书。到中午呢吃午饭，午饭之后您睡一会儿，哎，睡这么一会儿呢。起来，您上后花园那儿溜溜弯去，啊，看看花啊，看看草啊，喂喂鱼啊，哎，跟那儿休息一会儿，您再回来看书，看到晚上一吃饭就得了。啊，行行行，我听你们的。那他自个儿没准主意，孩子们说什么他也听。早晨起来，沏上茶，啊，洗完脸漱完口了，吃几块点心，喝点茶水。这就开始写字啊，念书啊，自己写了很多的诗，非常的好啊，每首诗拿出来都不错啊。这是朝天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我叫郭德纲，不是他写的。写完之后呢，自个儿呢攒了很多，装订成册，诗集啊是一本一本写了很多，满桌都是。上午念书，中午吃完饭，书童看着，大爷睡觉啊，必须得睡觉，哎哎哎，睡觉，躺下睡觉。现在钟点说俩钟头，哎，两三点钟这儿起了，啊，奔书桌，书童说不行，说好了吗？您呐，后院花园，您上那儿啊歇会儿去吧，待会儿我们喊您，叫您回来，您再念书。一会儿天黑了吃饭，哎，睡醒了 奔花园，到花园看看，
嗯，
心旷神怡。经常看看这个绿色的植物啊，对人有好处，调节一下。这是假山，啊，这底下有这个鱼池，不大吧，但是挺好，养着很多这个啊红色的金鱼。跟这一拍巴掌，金鱼都过来了啊。他纳闷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啊？怎么有鱼啊？回屋了，问书童，这怎么回事？书童乐了，啊，您看，拿块饽饽，得喂它。好，高兴了啊，拿着六个馒头来了，还没有啊？一会儿巨龙上来了，这馒头全扔里边了啊。转天书童问他，大爷，水面上飘着六个馒头，那您干的吧？喂鱼。不能那样，你得搓碎了给他们。哦，天天如此。这天午睡之后，让书童啊给他送到花园里边。书童回去收拾，就他一个人手拿折扇，东瞧西看看，啊，挺棒啊，喂个鱼，这还有人，有俩笼子养只小鸟，看看鸟，瞧瞧这个假山，看看流水，自个儿弄这么几首诗，啊，这一念非常的好。猛然间一抬头，花园的院墙外边是别人家，别人家的花园里边呢有一个二层的小楼，这会儿的功夫，小楼那个窗户被人打开了，滋溜一声，窗子一开，凤来一抬头，就看窗户那儿探身有一位姑娘，离着远瞧不太真着，但是仔细一瞧，这姑娘很漂亮，气质很高雅，头上也没戴着什么簪环首饰，在家里边也不是出息，而且脸上也没有抹的什么粉啊胭脂，淡淡的有一些个妆，可是觉得这个人呢很高雅啊，这人就是如此。你看有的这个女孩子哈，其实长得挺漂亮的，那没事就得捯饬，那脑袋上戴着各种的花儿，簪子啊，凤钗啊，这还抹着些个粉呐，啊，什么胭脂啊，描眉毛，把眼睛画着啊，嘴画完之后，你瞧着老跟猪八戒他舅妈似的。其实洗了脸挺漂亮的，啊，这个化妆这东西恰到好处，这个姑娘就可以说是恰到好处，看着也不张扬，气质很高雅。凤来仪十七八岁了，按说也应该到了娶媳妇的岁数，尤其那个年头十六七就有孩子了，很正常，他这就算是晚的了。之前舅舅也提过，说门亲呐，找个媳妇，不，功名不成誓不娶亲，给自己定的规矩，说我这个事业上要不成事儿，我不搞对象。哎呀，舅舅高兴，看太多事情，可老这样也不行啊，最近也为这事着急，说了几回呢他也不往心里去。但是今天无意中看见这个女子，凤来仪怦然心动，可能这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哈，这个东西不用教他自个儿就能明白，就突然间有了这么一种爱慕之情，心里边自己就想，何家女子如此的标致，谁家姑娘怎么这么好看呢？我要是能与此人结为连理，不负平生，我要能跟他结婚，娶了他当我媳妇儿，我这辈子没白活。站在这儿可就愣，就这会儿功夫，就听着楼上这个姑娘说话了：“龙香，龙香，你快一点啊，摘几朵花就回来。”就听有人答应，是一个小丫鬟的声音：“哎，小姐，我马上就回来。” 哦，哎，他喊龙香，龙香是谁呢？按他话中这个意思一分析，像是个小丫鬟啊，是吩咐这个丫鬟去摘花，可能是这个意思。嗯，正想着呢，这个花园那儿有一个小门啊，小角门，平时有这个花匠啊出来进去走那儿啊，门一开，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小丫鬟，十五六岁，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，这戴着一朵小花啊，穿着打扮呢挺合体的，非常可爱一个小丫头啊，打外边进来了。她进来也没看见凤来仪，因为靠墙角那种了很多菊花，小孩过去就掐着菊花一朵两朵。凤来仪一想啊，嗯，这可能就是龙香，她就是邻居家的小丫鬟。哎，我要是跟她熟识了，小姐那儿我就能认识了。你看平时这人呢，什么都不懂，但突如其来的这一下情窦开了，也不用教啊，就看着这个姑娘想怎么说话，小丫鬟掐点花啊，掐着掐着呢，这第六感觉就告诉她了，说这儿有个人。那人有没有第六感觉？应该是有啊，那躺上睡觉闭着眼，你拿着手啊就搁在这儿指着她，他一会儿就能醒了，他就知道了。啊，你要说这个，拿科学怎么解释，我们也闹不清楚啊。您容等我，找点相声演员，一块开会研究完了再告诉您。但这个确实，人有时候能感觉到有人呢。嗯，今天就是如此。小姑娘猛然一回头，吓一跳：“哟，你谁呀？你吓我一跳！”凤来一乐了，哈哈哈哈。深施一礼，龙香，一向可好？这孩子愣了，啊，因为两边是邻居，之前这个小孩经常过来掐花的，习惯了。后来这家人家搬走也知道，但搬来人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这儿没人了。突然间这儿站着一个书生，他没明白过来，正愣着呢，啊。喊出他名字来了，龙香，一向可好？小孩傻了，哟，你是神仙呐？你是妖怪呀？小孩很单纯嘛，以为这突然间哪蹦出去，你是神仙，你是妖怪。凤来一也乐了，手中折扇轻摇，姑娘，你看看，哈哈，我这样的怎么能像是神仙呢？妖怪！姑娘要跑，哎，别！我没说明，我说错了。啊，你不吃人，你们别，不吃人。嗯，告诉你，我刚才讲错了啊，我不是神仙，我不是神仙，我也不是妖怪。哎呦，你吓死我了，你到底？那你是干嘛的呀？我是念书人。哦，那你怎么住在人家家的院子里边呢？嗯，好你个龙香，你还敢问我这种话，你怎么能到我家的院中来摘花呢？你家的院子，我老上这儿摘花了，我每天都来，你小姐让我来摘的我就来的啊。之前我就一直，后来他们家搬走了嘛。那你是干嘛的？哼，龙香，哎，等会儿，你怎么知道我叫龙箱子呢？哎，我呀会算。你瞧了吗？平时这脑袋跟死木台似的，到这会儿他会说话了。我会算。哈，我念的书多，我知道你叫什么。哈哈，掐指一算，哦，我知道这个小孩叫龙虾。龙香。是吗？哎，我还告诉你，我还能算出来你是哪儿来的。嗯，好奇怪，那你算算我是哪儿来的。你就是旁边这家的， 你是小姐的使唤丫鬟。嘿，相公你太神奇了，哎呀你太聪明了，
嗯，
我还能算出来你家小姐叫什么，你信吗？要，你真能算吗？你先说说看跟我算的一样吗？好啊，我家小姐叫素梅。一样，我算了她也叫素梅。哎呀相公你太聪明了啊。啊，一般一般一般啊。你姓什么呀？我姓凤，我叫凤来仪。哟，凤相公你看你连自个儿都能算出来。我这来的人。你家素梅小姐一向可好吗？嗯，挺好的。啊啊，你认识我们家小姐吗？我不认识。但我住在这儿，你们住在旁边，咱们是邻居。啊，以后咱们要多亲多近。每天呢你过来啊，跟我们一块儿这儿聊聊天啊，摘花来。你回去替我问候你家小姐。你就说隔壁秀才凤来仪啊，多多的问候。记得住吗？记得住。好，明天你要早来，谢谢你啊。说罢是一躬到地，小姑娘拿着花转身走了。书童也找他来了，差不多了吧，应该看书了。哎哎哎，叫过去。回去的日子还是一样的，该念书啊念书，该写字写字。可是啊，这个心里边老琢磨着这个素梅姑娘啊，这人要是惦记上了谁啊，在脑子里边是挥之不去的。这一宿翻过来覆过去就想这个。话分两头，小丫鬟龙香回到了绣楼之上，姑娘正等着呢。怎么这么半天呢？嗯，摘几朵花至于吗？啊，小姐您不知道，哼，我刚才碰见一个人。要碰见谁了？嘿，碰见那个咱们隔壁的一个秀才。啊，隔壁都搬走了，全家上任去了，怎么还有人呢？花匠啊？不是，花匠没在。我碰见一个念书人。是啊，哦，你还跟人聊天了？那么大姑娘不认识跟人说话，没羞。哎，他可神奇了，他是神仙。啊，他怎么叫神仙了？他给你变什么了？他什么都没变，但他能算，他能算出来我叫龙香。嗯，那不算什么。他能算出来我叫什么，那才是活神仙。您猜怎么着？算出来了，他算出你叫素梅。啊，是吗？小姐听到这心一愣，哟，天下还有这个事儿？呵，你看看，老说有神仙有神仙的，我们可没见过。这神仙长什么样？哟，小姐可精神着呢，好看着呢，看着也就个十七八岁，你看是个念书人，他现在住在这儿。哦，他叫什么呀？嗯，哎呦，坏了，赶紧说完忘了。我想想啊，他这个姓儿跟名不一样。嗯，他姓什么来着？小姐，你算算，我哪会有啊？哎呀，这几边挂着。他姓凤，对，他姓凤。姑娘一听姓凤，这个姓儿不多见呢，叫什么名字？就真想不起来了。他还一再的跟我说，让我问候您呢。你瞧瞧，人家念书人托付你的，让你问候我，你怎么给忘了？你看你了吗？啊，你越来越傻了，你脑子都不够使的。不是，小姐您别说这个，我当时想的挺好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快说呀，他叫凤什么？我想不起来了。你又找打了不是？啊，不是，你别打我。哎呀呀，这你看 我这一直我想着还怕忘了怕忘了，你还是忘了那个，哎呀，他叫什么来着，凤什么呀，凤什么来着，这是我走的时候他一再说嘛，转告小姐嘛，说这个凤来仪问，哎他叫凤来仪。姑娘点了点头，凤来仪这个名字不错呀，啊，有凤来仪呀、啊、嘿哦，他说什么了，他说的是让我问候您，说咱们是邻居啊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。哦，姑娘点了点头，默默的又念了几遍凤来仪的名字。那个年代封建社会，大姑娘没事不能出去，唯一的乐趣就是在绣楼上啊，什么绣个活呀，做个衣裳啊，也就是干干这个，那个裁剪培训班之类的，其他的业余活动没有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哪儿都不能去，没有这大姑娘出去说能上街上遛弯的，绝不允许啊。所以说听说有这么点事儿是非常的高兴，哎呦，旁边有这么一个跟神仙似的念书人，他能算出来谁叫什么谁叫什么啊，而且听小丫鬟说他长得挺精神挺好看。哎呀，什么叫好看呢？啊，我是能见他一面那该多好啊。姑娘心底也有了这么一种想法。到了转天清晨起来，凤来仪洗脸漱口，喝了茶吃了点心，把书放在这儿。书童，我现在能去花园吗？书童说，那个没人拦着您呢，不过您每天不是说上午念完书，吃完了中午饭要午睡，午睡醒了才去吗？是啊，那我现在午睡行不行？说不听说过，您这不刚起吗？不是，那我现在我吃午饭，您不刚吃完早点吗？哎呦，你这事儿闹的，什么时候能到中午啊？小书童纳闷儿，大爷您这怎么了？您这是？不是，你不知道，我现在特别愿意上花园待着去。哼，那你也得念书啊！哎，坐在这儿又看了会儿书啊，好容易熬到了中午，这饭也得了，吃饭，吃完饭睡午觉，刚躺下就起来了。哎呀，我睡醒了。书童说不能，您刚躺下怎么能醒呢？您再睡会儿吧。哎，又躺下，没十分钟又坐起来了。我睡醒了吧？书童说您怎么了这是？您踏踏实实的，什么都别想，您就跟这儿睡觉，一会儿就睡醒了。每天都这样呗。嗯，好，我听你的。又躺下了，啊，躺下瞪着眼。书童说您呐得闭眼，您要不闭眼的话，您且睡不着觉呢。好，我闭眼。闭上眼，自己嘴里还叨念着，哎呀，我得去花园啊，我得去花园啊。书童乐了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该睡觉就睡觉，睡醒了您就能去花园了。哎，我睡醒了，躺着就睡，没想到真睡着了，再一睁眼天都黑了。